好，那么你看跟台长过日子特别快，你看我跟你们随便讲讲一个小时，对不对啊？你看，我看你怎么像卖电车票的，前面挂了一个包。接下来我还没讲呢，他就上来了。接下来呢，是由共修组呢、共修会呢、各个国家的，还他们呢，只要台长在哪里，他们就抓住机会就问我很多问题。所以呢，他们接下来的议程呢，是他们各国的共修会、各地的共修会呢，问台长一些问题，要我当场回答。所以呢，下面这个议程开始。谢谢卖票的。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救难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弟子代表迪拜共修组向师父请安。
迪拜。
第一个问题，有师兄梦到观世音菩萨成道前，自己是菩萨的孩子，请问观世音菩萨有孩子吗？
观世音菩萨孩子太多了，你问问看，不要说观世音菩萨，你问问台长有孩子吗？我全世界都是我的孩子。
第二个问题，一个家庭、一个共修组、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国家，如果有的人梦到凤，有的人梦到大鹏鸟，还有很多人梦到各种颜色的龙，是不是这个就是说更加容易成功这个事情、这个事业？
梦到龙、凤、大鹏鸟展翅翱翔，哇，龙飞凤舞啊，龙凤呈祥啊，很快有好事情啦。
感恩师父。我们迪拜共修组邀请师父可以在2018年去迪拜开法会，播下佛种，为我们心灵法门走向国际社会做更充分的准备。感恩师父。
谢谢啊，谢谢。中东
师父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卢台长，感恩远道而来的法师们以及世界各地的佛友义工们。弟子在意大利共修组，请师父慈悲开示四个问题。
嗯。
第一，由于我们当地华人佛缘特别深厚，加上我们法门非常灵验，通过网络传播和亲友们的相互介绍，在意大利华侨中开始了解或者修学我们法门的人非常多，有很多热心的佛友自己还并未深入学习了解我们的法门的知识，就已经开始弘法度人，有很多新人修学不如法，而导致效果不好，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嗯，就是说很多人呢去渡人，刚刚学佛，他渡人是对的，但是要怎么渡还是要有方法的，要自己呢，人家说啊，自己要学会啊渡人，自己要多学一点才能渡人啊，多把师父的白话佛法看看啦，多听听师父的录音啦，学着讲讲啦，那这个渡人的机会那个应该是给每一个人的，所以不要怕失败，但是一定要去渡人，这是一个机会，这是给自己一个考验，好吗？
感恩师父。
多学习吧。
第二个问题，关于共修组的职责的问题，因为有的共修组负责师兄并不熟悉心灵法门的知识，解决或回答不了新人的问题，共修组负责人关于共修活动或财务方面并不能按照我们法门的要求做到公开，同修们关于共修活动提问或发表意见是否是造口业？很多老同修担心自己造口业而不愿意参加共修活动或沉默自修，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
实际上这个事情我已经关心到了，我呢本来没那么快讲的，后来呢我想呢，这个其实师父已经放了那个议事日程上，现在呢每一个国家那个共修会他们都发来很多这个问题，很多人去渡人的时候呢不知道自己讲的如理不如理，如法不如法，还有很多问题，所以我已经考虑到在明年的那个新加坡的50,000人法会 啊，五万人法会，六万人，五六万人的法会，因为他这个国家体育馆呢非常非常的漂亮大，就是你进去参观你都要花钱的啊，他就不要说你进去听了，因为我们全部免费的嘛，所以五六万人会挤得满满的，所以呢到时候呢我想新加坡法会开完之后，也就是一天吧，一天拜师之后，我准备花两天时间呢，每一个国家大概要选一些人要挑选的啊，给他们做一些、啊、这个讲师的培训，就是他们可以问问题。白天呢，他们分成每一个块，比方说北美啦，啊，欧洲啦，啊，这个亚洲啦，哪些国家全部，因为我们人太多了嘛，就让他们大家呢自己呢先上去讲，回答问题，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台长坐在下面听，啊，我请一些法师跟台长一起听听你们怎么样来度人，怎么样用妙法，用什么方法。到了晚上呢，台长先开示，然后呢就像现在一样回答每一个地区的那个共修会的一些问题，要稍微要懂得一点，因为有些人出去有时候的确是乱讲度人，那有些人呢啊的确呢他是怕造口业，所以这些情况呢必须要慢慢的要跟进的，所以这个事情我已经开始在做了。那么另外呢，简单的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第一，必须先跟东方台联系，要如理如法，不如理如法，你有了共修会人家也不去，明白了吗？第二，你的账目公开不公开这个问题，你要跟我们弘法组委会联系，很多人都是写给我们东方电台备案的啊，就是这样，因为要三个人以上，因为你看很多社团为什么会闹了意见很大，就是因为经济问题，所以像这些问题一定要三个人一起见证啊，对不对？做进进出出都要这样，他有一整套的，我们东方电台有一整套管理方法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跟东方台联系，不要自说自话自己来搞，如果把佛友搞掉了，那你就是断了人家慧命，他不来了就是慧命，如果他在家学佛那还好，他如果不学了那就是共修会有业障了，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意大利新同修的儿子9岁，有自闭症，他们母子三人和意大利的看护人员一起生活，意大利人看他的儿子很瘦，反对他给孩子吃素。
你能够咳嗽一下吗？你不咳嗽我听你都听得别扭，喉咙里像一口痰一样的。
对不起师
父。讲呀。我难受了。
这个反对给他的孩子吃素，这个同修也没有办法，不敢给儿子许愿吃素，请问师父，这样他给儿子念的小房子还有效果吗？另外他们母子三人睡在一个房间，其他房间住着意大利看护人员，他唯一可以烧小房子的地方就是自己跟孩子的睡房，孩子睡觉的时候他可以在房间窗口边烧小房子吗？请师父开示。
他要家里有佛台他都可以在窗户烧，家里没佛台不要在窗户上烧。
感恩师父。
嗯。
第四个问题，如果不得不参加西人的葬礼，对于修心灵法门的同修，我们应该如何念经保护自己？可以带10岁以下的孩子参加吗？需要注意些什么？
自己去吧，孩子最好不要去了，如果不得不去的话就念大悲咒没有关系的，好吗？当然可以去了，什么活动都可以参加，你不参加不通人情嘛，对不对啊？西人我们华人都是人嘛，啊，我们要尊重他们，对不对啊？所以心灵法门好就是因为我们尊重所有的法门的啊，对不对啊？
感恩师父开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请师父保重身体，我们这些孩子都非常非常的爱你。
嗯，谢谢。
感恩师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乘愿而来舍命救度众生的恩师慈父卢俊宏台长，弟子仅代表比利时共修组有三个问题，请恭请恩师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 在共修和放生中，有一些有神通的师兄经常会看见菩萨，而有些同修看不见，听后有的生欢喜心，有的就起烦恼心。那么我们怎么能智慧圆融地帮助这些同修呢？如何和这些有同修的同修智慧地相处，又能引导他们正心正念不执着，帮助他们一起提高境界，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因为修了心之后呢，很多人根基很好，眼睛的确看得见菩萨，也看得见鬼，这个很正常的。但是看得见这些东西之后，灵界的东西呢，叫他们不要在自己的观音堂乱讲，就是这样的话呢，人家去找他了，他就会背业，他又不像师父这么有那个，听得懂吗？我不想多讲，所以呢，希望他呢能够正心正念。第一，啊，自己要看到了之后，要增加自己的信心，知道这个世界真的还有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这是第一。第二呢，跟他讲要好好的修心念经，千万不要乱讲，不能靠这个东西来敛财，也不能靠这个东西来得到人间大家对你的拥戴。要什么呢？要正心正念，多帮助别人。大家知道你这样了，你可以更多的告诉大家正能量的话题，比方说菩萨存在啊，啊，就算我看得见啊，我看见菩萨了啊，你知道吗？菩萨真的有啊。但是你不要去帮他个人看，因为你一帮他看，他身上的鬼就来找你了啊。你等于你去帮他，就等于担了嘛，担了的话你就会有业障。所以他如果受得了，他可以做一些帮助，不收钱。如果他自己这个本身就是身体不好或者脑子不清楚的人，他如果看得见，因为身上有五通有鬼在，是鬼帮他看的，不是他自己，所以他一定会害怕的。所以时间长了他就变成神经病了。所以很多孩子到后来上课的时候，最近有个日本小孩子，我帮他关掉天眼，他在那里，老师在上课，老师你后面有个人，好了，老师一看，瞎说，不要再乱讲话了。过一会儿，哎，你身上有个鬼，你说说看，好了，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所以我马上把他关掉，读书都不能读了。所以有的时候不能乱讲的，我知道，但是像台长一样，我知道，我也不会跑到马路上去啊，冲着人家一看，嘿嘿，你个鬼。我跑到去看见人家蛮好，你们坐在下面一排，我不认识的，身上后面有好几个，人家一看卢台长这样，下次不来了，对不对啊？你要正心正念的，对不对啊？好好的劝导他，叫他不要帮人家背的太多，说你背得起吗？啊，从他的利益出发，他就不会再乱讲了，明白吗？
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请问师父，是不是人间的一切，即使是做善事，都是用我们的报身在做，也都是人间的假的而已？所以任何事物，即使是做善事，也应该放下呢？临往生的那一刻，恶事就不用说了。即使想着还有想帮助的人没有帮助，该做的功德没有做，也是一种对人间的牵挂，一种挂碍，
绝对是的，
而也应该放下呢。
对，走的时候你还说，哎呀，我还没有救到他，我还没帮助他，也走不掉，是这样的。所以走的时候要万缘，放下万缘，所有的缘分全部要放下，否则你上不去的，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有的时候不能说，哎呀，我这个还没有解决了，我那个没，都是牵挂。所以你想想看，你怎么上得去啊？你有牵挂就上不去，因为牵挂的是人间嘛，明白了吗？做菩萨放下万缘，什么都没有了，人才能清，才能完全解脱，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我们在网络上弘法，微信加陌生人为好友后，发师父的开示，还有网站连接给陌生的好友，这样发一个算是多了一个吗？还是发了对方看了以后有互动才算度人？请师父慈悲开示。
那我只能给你举个简单例子了，你帮人家介绍朋友，介绍女朋友，介绍了一个之后算不算介绍了？当然是介绍了。哦，一定要等他结婚成功谈恋爱才算介绍啊，啊，才算成功啊。
感
谢。介绍了就是介绍了，一个就一个，两个就两个，三个就三个，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仅代表比利时共修组恭祝师父接下来美国三乘法会以及台湾和日本法会殊胜圆满，让全世界更多有缘众生 能够闻到佛法，破迷开悟，离苦得乐。
嗯，谢谢，
谢谢大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卢金红师父，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弟子代表纽约共修组请教师父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第一个问题，台长曾经开示梦见掉上牙预示家里长辈可能会身体不好，梦见掉下牙预示家里晚辈可能会不好，请问师父，如果家里晚辈比较多，如何知道梦里预示的是家里哪位长辈？请师父慈悲开示。
哪位小辈？
啊，晚辈。
嗯，听得懂不啦？哪位？很简单，第一，做一个梦是预示梦，并不会告诉你准确的是哪位。要看你的小辈当中哪位身体经常不好的，怪怪的，就要当心了。一般的这种梦托给你，并不是菩萨给你的，是一种正常的预示梦，你就要把所有的小辈都要当心了，明白了吗？不能说，比方说四个孩子，现在梦见下牙掉了，哪一个呢？你猜一个，我就对你特别当心，给你念经，不行的，四个一起念。听得懂了吗？
感恩师父，知道了，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如果前世布施很多，这辈子会很有钱，但是有的人虽然没有很多很多钱，但也衣食无忧，时间很多，不用忙碌赚钱，请问师父，如果时间很充足的人前世是什么因果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前世很多的人就是上辈子太忙了，所以这辈子就清闲了。
哦，
听得懂吗？上辈子很清闲的，这辈子就忙了，
太忙碌。
上辈子没钱的，这辈子上辈子修了之后，这辈子会有钱。上辈子如果很有钱的话，不修这辈子就变成没钱的穷人了，就是这样，听得懂吗？
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如果我们求南京菩萨或者别的佛菩萨或者护法神的时候，要把观世音菩萨带在前面吗？对同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求几尊菩萨，消耗的功德数量是否相等？请师父开示。
都是用人间的想法来想菩萨。第一，菩萨不会消耗你的能量，你求所有的菩萨，菩萨只会帮助你，但是大菩萨的话可能更帮助多一点，因为有的时候他不是菩萨的话，你说他是菩萨可能会消耗一点能量，听得懂吗？你比方说你只要说，因为我们学心灵法门的，我们是主要是观世音菩萨，所以我们什么事情都说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啊，让我能够啊遵照啊地藏王菩萨的什么什么什么，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就这个道理一样的。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开示。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纽约共修组预祝师父9月18号纽约法会圆满成功，我们会跟着学着师父弘法度众，让更多有缘众生听闻佛法。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感恩师父，师父辛苦了。弟子代表德国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以下三个问题。问题一，有位同修家族的祖母把刚出生的孩子放在水桶中将小孩淹死，到现在几代的后人有一个家庭中总有一个不能生育，现在同修学佛后知道是家族的业障，如何通过念经消除这个业障？请师父慈悲开示。
只能多念礼佛大忏悔文，像这种已经业障成了，就是说我们说已经果已经有了，有果的话嘛，你就得好好的念你礼佛了。因为有时候呢自己的生女儿出来不喜欢，就把她女儿就放在水缸里淹死，过去很多旧社会都有这种的， 所以其实这个业报很重的，就跟打胎流产孩子一样，都是不好的，明白了吗？
明白。问题二，十几岁的孩子因脊柱的问题影响到心脏及面部，应该如何念经改善？
念小房子一定有灵性啊，面部如果变化，比方说变斜啦，啊，变不好啦，一定有灵性，这很正常。实际上每一个人啊，只要碰到灵性的话，就必须好好念经，你要鼓励他们许愿放生念经就可以了。
好的，感恩师父。问题三，同修的父亲74岁了，每年都是他一个人去给家里的长辈上坟。同修去年回国探亲时，父亲很伤心地说，他把墓地的租金交到他80岁，等以后同修父亲走了之后，要求后人就把同修的父亲还有爷爷奶奶的骨灰都取出来撒掉，因为小一辈都不会去扫墓，连墓地在哪里都不知道。同修觉得很难过，告诉父亲，骨灰一定不能散掉撒掉，并安慰并安慰父亲以后会继续支付墓地租金。但是同修很少回国，也从来没有去扫过墓，请问师父，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妥善地处理家里长辈的墓地呢？等同修将来往生以后，他的孩子 是半个西人，就更不可能回中国了，到那时又该如何处理长辈的墓地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人间的想法太多，实际上呢，像这种呢，只要给他念经超度掉，他到天上了，这个墓碑啊，你知道过去的墓碑太多人忘记扫墓了，所以他走的之前他还想这些事情，说明还有牵挂。不要去想啦，对不对啊？几十年几百年之后人到哪去了？扫墓了什么都没有了，
对，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所以有些时候想得太远了，而且这些东西说你说哎呀我以后没人管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以后啊孩子都不会给我买棺材的，我走的之前啊我先把棺材买好。你先把棺材买了放在家里好呢，
对，
竖起来当厨，走的时候把它躺下来，不就睡在里边就得了吗？不要这么做了，对不对啊？
对，
很多人还没走了，哎呀睡衣呀、什么什么啊什么什么都弄好，寿衣呀、什么，真的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有个人真的打进电话来啊跟我讲啊，说台长我们最近那里啊这个棺材特别便宜，便宜了25%，是不是要买给爸爸？我就跟他说了，你多买几个放在家里做大厨好了，现在不开悟的啦，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德国同修都非常想念师父，期待师父明年再次莅临德国。德国共修组一定团结一心，坚定信念，一门精进，广度有缘，报佛恩，欢迎全世界的大法师佛友们祝愿明年欧洲法会，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感恩所有默默付出的义工们，感谢你们，感恩。
你看都是年轻人，非常可爱啊。
弟子向恩师请安。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舍己救人无我利他的恩师台长师父，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代表北京共修组提问3个问题，请恩师台长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为亡人超度，后经师父开示，亡人已投人，但因已许愿组合张数，需要继续为亡人送出，请师父开示每天最多送多少张，是否在特殊的日子可以多送一些，送出的组合是被存储起来供亡人在投胎时使用，还是亡人新投胎后就用掉了呢？请师父开示。
亡人呢，比方说收到你的这个信息啊，比方说你要给他念啊200张，那么他基本上就接受到了，他已经接受到，心里已经接受到了，所以就算他投胎了你也得给他念完， 你如果不给他念完，他可能投胎了之后会生出来就会生病。所以很多人问过我一句话，他说师父，那个我们给祖上上坟的时候，如果他已经投胎了，那么他有什么感觉？比方说这个小 baby 出生一岁了，这个时候家里的人给这个亡人祖上的人祖宗在烧小房子，这个小 baby 就特别的闹叫跳，为什么？实际上他还有感应，因为他就是这个坟死掉的这个祖上啊投胎，所以他会哭会闹，所以小孩子经常会昏厥，经常会魂魄出去，做梦就是做到坟上去，看见他的孩子在给他烧那种纪念祭坟。所以经常去上坟的人呢，实际上对他的祖上重新投胎这个孩子的心也是好的，也是对的，这孩子至少不会多生病，明白了吗？所以从这个道理上来讲，许过愿的小房子必须念完，你不念完的话，实际上他还是会生病，虽然他投胎投到人间了，他的魂魄还是不齐。所以为什么很小的孩子要给他叫魂？因为小孩子的魂经常会出去的，不牢靠，因为他过去的因果的这种残存在脑子的大脑里的记忆特别深重，他不是马上就去得掉的，因为他知道他的上辈子是谁，他的孩子什么，因为他刚刚投胎，虽然他吃了迷魂汤，虽然他在妈妈肚子里有十个月的昏天暗地，但是他到了这个人间之后，他也好像有这个记忆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小孩子可以免考大学，直接啊免考中学，直接可以进入大学，因为他上辈子的记忆在他脑子里残存太多了。有的小孩子这么小，两三岁就会背经文了，为什么？他上辈子就是会念经文的人。现在明白了吧？
明白。
好了。
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关于补缺真言的效力问题。如果经文是在凌晨十二点之前读的，但补缺真言是在凌晨十二点之后读的，或者间隔一天点小房子时读的，是否还有效果？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说呢？
应该有，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刚读完经读着这个补缺真言效果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你为什么不刚刚读完之后马上读呢？为什么要等到十二点钟之后再读呢？
有时候经文读完就已经一部分经文读完就已经十二点了，所以
补缺经文长不长了？
不长，
不长，为什么不好好读了？随随便便念几遍嘛，就很快就过去了嘛。
哦，
没几个字呀，已经这么长已经下来了，你就不能坚持啊？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在坚持的努力之中啊，咬一咬牙就过了，明白了吗？
嗯，师父您的意思就是说，最好还是在凌晨十二点钟前读完补缺真言，然后再接着读其他经更好一点，是吗？不好意思。
你听不懂啊？
哦、
你读完，你补缺真言不是等所有的经都读完吗？
对呀。
所有的经读完之后，你就念补缺真言不就好了呀？
对，一部分经如果是在凌晨十二点之前读完，另一部分的、那个、
放在十二点钟，
哎，
不要管十二点钟，
不用管是吧？
不用管。
哦，明白了。
那下令时呢？
啊，对。感恩师父。
你这个叫执着，始读书执着。佛在心中嘛，哎呀，嗯，
明白了。
还有三秒钟，十二点钟。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你傻姑娘，你以为长跑马拉松啊？最后冲刺啊？你好好读嘛就好了嘛，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感恩师父。
真有智慧。
对不起，弟子愚痴。问题三，做梦梦到房子里有墓地，墓地里有死尸，一般是房子的要经者还是做梦人的要经者？
房子里的要经者。
一般一个死尸需要送多少经文组合？
至少49章。
好的，感恩师父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恭祝师父北美三场法会圆满成功。师父，弟子代表所有的同修向您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请您一定要早些睡觉，保重身体，身体是弘法的本钱， 还有很多众生需要您去救度。师父，我们都爱您。
谢谢。
感恩师父。
要接受他这个意见，早点睡觉。好，谢谢大家。讲吧。
给师父请安。
嗯，对着嘴巴。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深情。
感恩十方三世诸佛和龙天护法。
并茂。
感恩各地的法师和义工们。
挺可爱的。
感恩忘我奉献燃烧自身点燃众生心灯的恩师卢军宏台长。
还没烧光呢。
要多充点电。弟子代表佛罗里达共修组提供问题。
请说吧。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共修的时候，有些同修比较喜欢讲自己辉煌的过去、成功等等、或者喜欢谈与学佛无关的问题，打听家事、聊家常，如果被打断呢，就不高兴，这样容易产生冤结，但是又觉得很浪，我们觉得很浪费时间。师父告诫我们要少说话，多念经，请问这种情况如何比较圆融的处理？
首先，圆融的处理就偷偷的跟他好好谈一谈，这里是谈佛法的地方，以后你愿是愿意，我们可以组织人到你家里去，你烧一桌素菜给我们，我们专门听你谈一天关于你的事情。到了观音堂就不要这样讲自己的辉煌成就啦。
OK， 明白。第二个问题，当我们看到有些同修不精进，懈怠的时候，如何善意的提醒比较智慧圆融？
看见他不精进，你怎么提醒他？就跟他讲学佛要精进，有的时候呢，你比方说怕得罪他，你就跟他一起选好台长白话佛法里面哪一段，大家一起共修，其实就是提醒他呀，对不对呀？啊，你就拿台长出来做恶人就可以了，念台长说的，不是我说的啊。啊，不精进的人他是有漏，有漏的话就叫后退，就叫堕落啊。他一听，哎呦不可以，那也不会牵挂于你吗？对不对啊？就说台长这么严格啊，有时候这就叫妙法，听得懂吗？你要是怕得罪他，你就用这种方法也可以嘛，好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被超度到阿修罗道的亡人是不是还有遗恨，就是嗔恨心？
有嗔恨心。
有吗？
嗔恨心很大。
哇哇，
很可爱。佛罗里达州靠近哪个城市啊？
靠近大海。
你说可爱吧，他说靠近大海，我问他靠近哪个州，他说靠近大海。傻姑娘了。那个你什么问题啊？刚才
就是说刚才问的就是说用什么问题，你已经回答了。
哦，回答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那你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说那个白发人送黑发人，对于先过世的黑发人 他们是小辈，是否有什么影响？就是说，老人送他们嘛，他们已经
当然不好了。第一，老人家会特别伤心。第二，说明他家祖上有缺德的事情。白发人送黑发人，一定祖上缺德，或者这个黑白发人有这种业障很重，报应报在孩子身上，让你自己痛得不得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请师父好好保重身体，感恩。
谢谢。靠近大海的他们，挺可爱的。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卢金红恩师。弟子代表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共修组，请师父慈悲开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白话佛法广播讲座非常对应时运、对境界和有诸多的预见性指导意义。同修问题是，诸佛菩萨证明心灵法门很殊胜，来历不凡的开示接二连三，师父最近几次强调要度好人、度善良的人，请师父就此慈悲开示几句，感恩师父。
度好人、度善人，就是在末法时期先要度这个有缘众生，明白吗？先把有缘众生先要度到，因为我们有能力的话只能先度有缘众生，因为他一相信了你度他特别容易，那你当然说救啊，比方说人家都掉在海里了，你只能先救能够拉上来，边上已经踩在水里的人先把他们拉上来，那远的地方呢还要慢慢再去派人再去救，那就要派潜水员去救了，对不对啊？因为我们不是潜水员，我们只能拉边上的人，所以要先救有缘众生。那么不是有缘众生应该救吗？应该救，但是要看自己的能力，如果你自己都没能力去救他，你说你硬要救他，你可能会伤到自己，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要救别人先要把自己救好，自己有能力了才能救别人，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师父开示要将所有的人都看作好人，那么对于一个确实是杀人放火的强盗或骗子，怎样看他是一个好人呢？是否是想他的最初原灵是好的，他害的人也许前世害过他，他这一世没遇到佛法，化解不了冤结，继续这个因果，下辈子再被别人害，真的很可怜，即用同情的角度去想这个人，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们这个叫不分邪恶，不分正。我告诉你，你要记住了，如果说把所有的坏人恶人都看成好人，那你自己的境界很高，但是不代表你有智慧。为什么呢？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地狱了，也没有十八层地狱了，听得懂吗？只能可怜他们，因为有些人真的很可恶，因为他连良心本性这种一点点的人性都没了，良心本性全部都没了。那这种人，你作为你来讲，你不能去恨他，你只能觉得他很可怜，很可怜本身也是一种慈悲，明白了吗？并不是说你说哎呦他这个人很好啊，他后来嘛做错事情了，他杀了人了，他放火了，对不对啊？不能这么看的，已经没办法了，已经果出来了，连佛都改变不了因果，菩萨都不能动因果的，所以这个果已经出来了，说明他已经是个恶人了，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他是一个恶鬼了。现在听得懂了吗？你可以只能说我很可怜他，我觉得很可怜，哎呀，众生为什么做这种事情，众生为什么要到地狱去，你只能这么想，并不能说他是一个好人，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开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北美及欧洲很多地区冬天很冷，有用烧壁炉烧柴取暖的习惯，这样会不会容易招致家里有灵性？请师父慈悲开示。
壁炉呢用就没关系，壁炉如果不用，时间长了有个洞通上去，这个洞里边是最容易鬼在里边待着的。因为我看图腾看了这么多时间，我看到都是鬼躲在壁炉里边， 你经常用它就长生不了，但是你不用的话它就会在里边，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我家里从来都不用怎么办？
从来不用，拿个山水盒把它封掉。
封在下面壁炉口吗？
对，整个封掉它。
明白了，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嗯，科罗拉多共修组同修发愿，一定一门精进，跟随观世音菩萨和恩师，努力修心修行，自度度人。预祝师父美国三场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恩师卢金红台长。
你看我们在几乎在每个州都有我们心灵法门的，所以真的真的很发喜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代表爱尔兰共修组问以下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如果我们师兄们在今生修行非常精进，但是临终往生之前业障还没有消完，我们会脱离六道吗？感恩师父。
你的问题我现在这么回答你，你的师兄如果很精进，但是最后业障缠身，你们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师兄们往生之前如果莲花非常小，我们还能脱离六道吗？
往生之前莲花非常小没关系，只要不做坏事。你们记住师父一句话，最后要上天之前修心，就是不能做坏事，不能造新业。你就是哪怕功德很小，你不造新业，没有恶业的话，你照样可以修到很高的脱离六道。但是你做了恶业的话，你就有污点了，你就上脱离不了六道了。莲花小到上面还会再大，明白了吗？
明白。
但是你恶业缠身，以后连莲花都不能罩住它，所以你根本上不了西方极乐世界。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对于初学者还没有念过小房子，在佛诞日，例如观世音菩萨成道日，礼佛大忏悔文念多少遍适合呢？
礼佛大忏悔文念多少遍都可以念了，三遍五遍七遍，最好一天不要超过七遍。
他就是初学者还没有念过小房子，
一遍
就一遍
啊，可以了。
好，
这是属于大经啊。嗯，
感恩师父。
明白了吗？
明白。问题四，如果带小孩的妈妈们经常把小孩用过的衣物用品互相赠送，在玄学上应该注意些什么？需要念经吗？
有的，比方说你是儿子，你养了个儿子，人家的一个女儿穿下来的东西，小孩子不管的嘛，送给你儿子了，你儿子慢慢穿，娘娘腔就穿出来了。我不骗你的，有气场的，听得懂吗？比方说你很多人没生孩子之前怀孕了，他经常就问人家要这种生儿子的衣服，他就把这些衣服放在家里，他慢慢的就会生儿子，这种气场的感应强得不得了，就是这样。所以一个人很倒霉的孩子，比方说一个孩子生出来就脑瘫，他把衣服送给你，你都不能给孩子穿的，有气场的。所以死人的衣服你敢穿不啦？刚刚死掉的，就是说这件衣服死人从来没穿过，这套西装没穿过， 你敢穿不啦？说是他的。现在明白了吧？
明白了。
我最近看了一个西方一个纪录片，说开了一个饭店，这个饭店里边都是卫生间的设备装汤，马桶装汤，做成这个样子，你吃得下去不啦？真的，这个还有一个尿液协会，大家听到不啦？ 喝尿的来养身体的，听到过不啦？所以人已经愚痴到什么地方了，这自己喝了尿了，自己还要成立一个协会，这脑子绝对坏掉了，不是进水了，漏电了，什么都有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很好，你没有。
师父，我们爱尔兰共修组的问题问完了，我们爱尔兰共修组一定紧紧跟随师父的弘法脚步，竭尽全力广度有缘，让更多的有缘众生听闻佛法，离苦得乐。师父，我们爱您。
嗯，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地虚空界一切诸佛。
这些孩子真的是
感恩龙天护法。
傻姑娘，不要哭了啊！
感恩师。
你再哭下去，刚刚我听到你不是龙天护法，是冬天护法。
感恩我能有这次机会来代表美国的南卡共修组问师父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同修梦中在河中漂流，却可以如武侠的侠客一样跳出水面，跳到岸上，又跳到更远的水中，而且在水中可以呼吸，梦中连自己都惊讶，在水中是消业障，那么在水中呼吸是什么意思呢？
你说这是孩子可爱不可爱，真的很可爱的。我告诉你有两种，像这种孩子，他是说不定他的前世真是武林高手。他武林高手的话，他上辈子的意识在他身上，他做梦的时候他就会寻他的前世。
哦，
明白了吗？是你吗？
不是。
那没问题的，好吗？有两种，还有一种他可能是天上的神仙。他就有这种造啊，能够造诣，他能够让他自己知道他能够在什么什么山上啊，怎么样飞来飞去啊，是这样。如果你觉得这些他的这些飞来飞去还能够适合人间能够练得出来的，可能他上辈子，如果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话，那是天上的神仙。
哦，
下凡。
哦
哦，
开始不开始。第二个问题是，同修的母亲有一个朋友，他患有脑部角质瘤，家中的这个病人的家人呢一直都不信不相信，然后病人自己以前呀也没有学佛念经，只是相信心存善念就足够了。然后这位同修的母亲呢为这位病人呢助念心经时，多次看到观世音菩萨，有一次呢还是白衣的观音菩萨，白衣观音菩萨啊，东方台观音菩萨和师父都出现在他的梦里了，的床前了。然后白衣观音呢，还为他洒了甘露水。无奈呢，这位病人在还是在国内的时间9月6号凌晨3:33离世，享年56岁。他这样的大劫为何得到菩萨多次加持还没有得到生存机会，走得那么快，原因在哪？原因还有哪些啊？这位同修呢，他深知解铃啊还须系铃人，菩萨加持却不能动因果，凡事还需要自己忏悔自己努力。这位同修的母亲学习心灵法门时间也不长，还请师父慈悲开示，以示鼓励他的母亲，不要让他的母亲对佛菩萨和心灵法门失去信心，感恩师父。
你说他好玩吗？你说他其实英文说的比中文好，肯定的。我告诉你们，像这种情况呢，有好几种，所以人有时候不知道，你知道人有时候很痛苦的，在人间呢，他已经生了恶病了，他这个已经生不如死了。 而且他的身体完全坏死了，就是菩萨来给他加持的话，他的元灵也回不了他的身体了，就是这个房子已经坏了，不能住人了，只能换房子了，听得懂吗？
Right.
有时候菩萨跑过来跟师父跑过来给他加持一下，是把他带到天上去，就是直接把他送。所以很多在世的人说，哎呀他苦啊苦啊，实际上你把他留下来多留一天他更苦。
嗯，
有些人天天接着氧气痛苦不堪，死死不掉，活在那里痛啊痛啊痛苦，听得懂吗？
是的。
所以有的时候什么叫解脱，什么叫超脱，就是这个道理。
嗯，
所以人不一定能够理解菩萨的心意的。
对，
人觉得很开心的事情，菩萨觉得你们很痛苦在浪费时间，人在打麻将，菩萨觉得你很痛苦在浪费时间接近死亡，但是他觉得很开心。但是呢，菩萨觉得你超脱了，就像法师一样，很多人看见法师出家了，哎呦真可怜，怎么出家了啦，哎呀，其实他们很开心，他们法喜，他们完全解脱了。这个就是人的观念的问题。所以这个人已经很有福气，应该是能够到天上去的，所以家里人应该想通想明白，你这样把他拖着，你反而让他更苦。
是的。
听得懂了吗？
Yes， 听懂了。
还有还有。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感恩师父的开示。美国南卡共修组一定要好好跟着师父弘法度众生，为师父解忧。然后呢，感恩师父不吃劳苦，我们一定要用实际行动。
讲清楚，感恩师父不吃老虎，
不吃，
专吃狮子，
不吃劳苦度众生。我们一定要
好好修，
好好修，然后呢，用实际行动感恩师父，为师父念小房子。
谢谢你。
师父给您看图腾的时候，头发疼了，然后就烧小房子，然后我们就不让师父头疼。
啊，真的。
嗯。
嗯。
感恩师父。
你看这些孩子纯洁吧，不要讲的，学佛成佛就是靠你们这些。啊，这些孩子不停的用慈悲来度化别人，
嗯，
明白了吗？
嗯、是的、
啊，谢谢你了。
我保证一个月给你念两张小房子，至少的。
嗯、我觉得已经很多了，千万不要一个月念两张，那么一年弄过两张我就很满足了。
不多，我觉得不多，我能念多，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同修都说爱您嘛，我们怎么来表达我们对您的爱呀？又不能给您送礼拿东西，你又不需要这些东西，您最需要的就是小房子，我觉着。
啊。
感恩师父。
谢谢谢谢。其实人善良真能感动，你看这次啊，他们这个休斯顿的两个佛友啊，感动了人家传媒了，很多人一看传媒界说这么好的你们佛友，一看这你们这些弟子就知道是不是这样，今天他们传媒来采访我说，一看这些佛友就看到下面这些人，他就看到你们师父怎么样子，哇我开心啊，还没脱离执着。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感恩无我利他的卢军宏台长师父，我代表拉斯维加斯共修组向师父问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在海外除了要过洋人的万圣节，也要过中元节，请问师父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中元节时候即使我们在美国，自己的祖宗们也会找过来，而万圣节就是西人的祖宗们出来了，同时我们也会受到一些气场的干扰呢？
啊，拉斯维加斯的是吧？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啊，是这样，一个人当你脑子里想谁，他就会谁会过来，很快的。我现在考考你好吧，比方说你现在在这里对不对啊，在美国， 我可以在一秒钟两秒钟当中，我叫我说你想到你妈妈的样子，你脑子里只要一想两秒钟，妈妈的样子就进来了，对不对？所以当你在中元节的时候给家里人烧香拜佛啊，供他们的时候，或者给他们烧小房子的时候，他们就收到了，明白了吗？那么到了中元节，到了他们那个万圣节的时候，实际上基本上都是西人的亡灵，是真的。你讲的不错，你看他们画就是把鬼样都画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在马路上啊，那些女孩子男孩子画的一个鬼样，现在明白了吗？其实他们是祭奠他们的圣人，其实就是亡魂，就是鬼，明白了吗？所以呢，其实他们这个万圣节很靠近我们的清明节，清明节也是这个节日，明白了吗？啊，差不多的。
第二个问题是，师父说过家里不能挂铃铛，声音会招惹灵性。那如果是那种很厚重的铜铃呢，声音很庄重的，像以前大宅院里挂的那种，挂在门口当门铃可以挂吗？
我就问你一句话，会发出声音吗？
会发出啊。
不发出。
会
发出
啊。
我这样好吧，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两点钟的时候我找个人在你家门口敲这个钟，你还睡得着吗？
还睡不着了。
听得懂吗？
啊，
铃声是什么？让你清静。明白了吗？你看在庙里，它咚，它叫你静下来了，对不对啊？庄严的，对不对啊？但是人家有咚咚咚是心跳，啊，人家叫你用心，其实念经的是咚咚咚，就是你的心跳，就是你念经用心，明白了吗？铃是叮，安静了，听懂吗？
听懂。
你看西藏密宗里边啊，为什么像上面喜欢用那个吹的东西，喇嘛里边吹的东西，呜呜呜呜呜，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家里半夜三更。咚不要挂嘞，会惹灵性的，听得懂吗？因为有时候菩萨不来鬼就来，听得懂吗？一个空的佛像放在那里，不烧香，菩萨不来鬼就可以坐进去，而且会脸会变，会让你看到他怪怪的样子啊，啊，晚上你会做到梦他跑下来了，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拉斯维加斯的拉小姐。
第三个问题是，之前师父在博客回答的问题中有说过，一个人的头顶发际线带尖是对父亲不好，脑后面有个尖是对母亲不好，在美国很多人脑后都有个尖，数量比例很高，是不是这种说法在有地区的分别，只限于亚洲人呢？
实际上都差不多的，这是中国古代传说当中的一个东西。实际上呢，你看看现在人对妈妈好不啦？大起来都把妈妈送到养老院去，孝顺不啦？明白了吗？没几个孝顺的，啊？
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一切诸佛菩萨，感恩台长师父，感恩法师义工服务员们，感恩。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恩师罗君红台长，弟子代表新泽西共修组向师父请安。
新泽西共修组有三个问题，
美国的，
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家里有棵大树紧挨着房子，一部分树冠压在房顶上，风水讲房顶有树覆盖不好，砍大树也不好，修掉房顶的大树枝只有半棵树了，不知道如何化解。
实际上呢，房顶上有棵树枝呢，应该不算太倒霉的，明白了吗？稍微有些烦恼，但是你把树修掉之后呢，你毕竟是也是它也是属于五蕴之外吧，但是它也是有植物生命的，所以你要看，如果你要叫人家来修掉，你好好念念经。不过一般的大树如果树叶子全部缠在那个房顶上也不是太好，明白吗？所以人家说龙缠树啊，树缠房，就是缠到你的房子上就不是太好，明白吗？那用这个方法只能说你请人家啊，这个康手来把它取掉一部分，然后好好念念经就好了，好吧？
好，问题二，邻居家砍了一棵大树，但这棵树离自己家房子很近，对自己有影响吗？
没什么大影响，因为他砍的是他的事情，明白了吗？
问题三，秋天落叶了，把自家院落的落叶扫起来烧掉，在玄学上有讲究吗？
不要烧啊，一烧就是给地府啊，千万不要烧啊，烧了他们会不开心的，听得懂吗？经常家里烧东西的人，比方说院子里烧一点纸啊，就是废纸啊，或者把一些垃圾啊烧掉啊，他家里就会容易着火啊，过去都有这讲究的，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问完了。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感恩世界各地义工佛友们，感恩大家。
你看在美国这么多的州几乎都有心灵法门，师父真的很法喜，你说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一切诸佛与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俊宏台长师父。弟子代表美国费城共修组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有些老妈妈手脚不灵活，在观音堂烧送小房子时，值班义工可不可以帮忙烧送？可以的话该如何祈求？
就跟观世音菩萨说，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今天替某某某烧送小房子，请观世音菩萨慈悲，让他能够如理如法的进行。实际上这个就是跟菩萨一讲，菩萨就知道你在做好事，不会帮他背业的。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接下来是老妈妈们在家里时，可以让家里不念经的家人帮助烧送已念好的小房子吗？老妈妈在家里时，可以让家里不念经的家人帮助烧送已念好的小房子吗？
可以，要跟菩萨讲的，那就跟菩萨讲一下啊。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同修一直在给家里过世的一位亡人念诵小房子，梦到这位亡人说还是放不下名利，请师父帮助解梦。另外，同修问可不可以上香求菩萨把白话佛法送给亡人，帮助亡人增长智慧。
你以为啊，傻姑娘，不要，听得懂吗？已经走掉了，明白吗？如果真的地府里边有白话佛法的话，他们都是不是书本你烧下去的，明白了吗？他们自己都会有的，他们是一种记忆卡一样的，跟人间，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
傻姑娘了，来来，弄本白话佛法烧掉，来念念白话佛法啊、我上次讲的，烧个手机下去，是用手机啊，你怎么烧手机啊？下面亡人会用吗？他们老板乔布斯都下去教他们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啊，师父。 啊，他们说是上香的时候求菩萨打开花，
给他们开智慧就可以了。
OK， 可以可以。感恩师父，慈悲开始。第三个问题，想度不会中文的家人，除了念心经以外，还有哪些其他的妙法吗？
就是以身作则，就是越修越好，然后给他看英文的东西，我们有很多英文书，让他听看英文的网页，我们有英文网站，让他看看了之后他会修，好吧？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现在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一切诸佛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师父，感恩法师们、义工们，还有各位佛友们，感恩你们，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师卢金福台长。我代表丹麦共修组给师父请安。
嗯
嗯
嗯。
丹麦共修组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六道外的菩萨是永不轮回的，那么很多是从菩萨道下来人间的菩萨，其中有的已经在六道内轮回了，怎么样理解永不轮回？请师父慈悲开示。
哎，你们没智慧啊！到了超出六道的菩萨，他已经不叫轮回了。他永远没有轮回的，但是他成愿再来，他是下来还愿的，不是轮回的，他应该到人间来还愿渡人救人之后回去做佛更高，听得懂吗？但是很多菩萨到了人间来吃喝玩乐享受人间，他忘记他自己来干什么的了，他回不去了，回不去他已经不是菩萨了，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
啊，就像一个人本来是个好人，后来做了很多坏事，他已经不是个好人了，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好的，
感恩师父。问题啊，如何能把放下真正的应用在生活当中，比如要爱和孝敬父母，照顾孩子，但又要把父母放下，在日常生活中到底应该怎样做？请师父慈悲开示。
听不懂。
听不懂。OK。如何能把放下真正的应用在生活当中？比如爱和孝敬父母，照顾孩子，但又要把父母、孩子放下，在日常生活中。到底要应该怎么样做？
哦，你这个绝对要有智慧的。比方说，你说啊，我今天学佛了，回去把老公放掉，把妈妈放掉，把孩子放掉，我把饭锅子饭也不烧了，我全部放下来，你马上就麻烦来了，听得懂吗？不是这个放下，放下是心里放下，不要太执着这个，听得懂吗？不是说今天叫你把家里什么都不放下，那你出家好了，对不对啊？你放下呀，又放不下了。所以真正的放下是心里放下，明白了吗？家里要度他们啊，但是呢，已经把这种个人的感情已经化为佛情了。我跟你已经不是人间这种感情了，我们是佛情，佛菩萨的感情，听得懂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我们只有感恩，还是感恩。感恩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恩师，感恩慈父恩师，感恩大家，让我们一起努力，努力再努力，一起和我们师父一起回家，感恩。
师父好，请师父慈悲看图腾两位，谢谢师父。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我想看一个83年属猪的。
男的女的？
女的，那是我女儿。
哎呦，自闭症，脑子出毛病。你们家族有杀业，听得懂吗？
听得懂。
自己好好修了，你修了多少时间啊？
我学这个法门一年多了，我也是全书。
嗯，你这个事情很麻烦，给他念很多小房子了。
现在是说我想问我跟我女儿的官司什么时候就是比较会快结束，要问你。
你女儿现在很凶，她后面有个人在支持她。
对，
你跟她打官司还是她跟你打官司啊？
人家用她的名字一直在告我，然后我已经好像经历快两年了，最近她又告我，所以我问何时能了，然后需要多少小房子。
哼哼，他告你之前你自己做了一些事情也不是如理如法的，也不是太好。我跟你讲话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你自己背锅了，现在你会有些麻烦的，听得懂吗？
了解。
嗯，你自己要是当时要不是太厉害的话也好一点，结缘结得太深了，而且他要从你身上拿回一点东西，钱。
是的，没有错。
你找个人，你好好念经，找个人私下跟他了掉吧，给他点嘛算了。
可是他已经拿走了，他从我银行都拿走了，可是还在告我。所以我
没有全部，他觉得他拿掉的还不是全部，
还不是全部。那需要多少小房子？我应该如何做？
你讲话要老实一点。
是的。
你在我面前讲谎话没用的。我跟你说了，你自己以为你很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好好念经吧，像你这种不算机长，我要叫你好好的努力。
是的。
你现在如果不好好的忏悔的话，你会有官司的，不是一般的官司，他可以叫你坐监的，他现在告得你很凶，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觉得你藏了很多钱。
没错。
你现在钱嘛就是这样的，钱嘛就是我们说都是阴气，钱会让你出很多事情的，所以钱不是件好事情，明白了吗？
明白。
多少人出了问题都在钱上面了，所以你现在跟菩萨好好讲吧，你也不要再去说谎了，你也不要再怎么样了，你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果已经来了，你现在很难的，你只有求菩萨保佑了，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他还击的。他现在找的律师都是蛮厉害的。
是的。
你只有好好的念经。我问你吃全素了没有啊？
是吃了。
吃了多少时间啊？
我吃素是吃蛮长的，二三十年，但是全素是几个月前。
好了。你就等于吃半素没用的呀，吃半素等于什么？哎呀，我不杀人呐、啊，我偶然的杀杀，我不杀生啊，我偶然的杀杀，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几个月没有那么快有受到善报的，你好好的念解结咒，一天念几遍啊？现在？
我解结咒只有21遍。
108遍。
108。
明天开始啊。还要报你女儿名字啊。
哦 ，OK，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啊，自己要好自为之吧，你也蛮凶的。我告诉你，你现在凶了，凶的时候想想看自己，人家恨死你了。 真的没有话讲的，人都是报应，所以凶的时候要想到自己以后的事情，所以不要太厉害了。开始的时候找人，哎呀，钱弄过来，怎么弄来弄去，人家恨死你的，听得懂了吗啦？
听得懂。
没意思的，很多事情随缘嘛，这有嘛就有，没有就没有，平安就是福。还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我想就是需要多少小房子，然后
180去念吧。
可是我已经烧给他100多了。
你吃饭还吃到今天呢，你明天不吃啦？
然后要放生多少条鱼？
你放了多少啦？
我没有放多少，可
这么有钱不放，全部被人家要回去。你早点多放一点，他就要不回去了。小气的嘞，放生的时候手还发抖呢，我看。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好念经啦。
好，我想再请师父看看我的身体，我左眼不是很好，我是52年属。
左眼了，左眼都爆出来了，眼底啊，眼底视网膜破掉好几根。听得懂吗？经常丢眼泪。
Yeah.
很不好，肠胃也不好，乳房出过毛病，腰不好，妇科也不好，关节也不好。
是的。
要好好念经，你被这个官司搞得来精神崩溃，失眠，内分泌失调，记性很差，整天魂不守舍，你只有好好念经放下，明白了吗？
明白。
你们自己嘛，准备好一笔钱，我告诉你，真的，你否则的话，这个事情没那么快解决的，或者你就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你要许大愿，真的，钱是害人的，你记住我句话，好啦。
好，谢谢，谢谢师父开始。
没关系，没关系。
啊，是1932年属猴子的。1932年属猴子的。
你老公啊？
是。他在医院的时候我求过您。
什么？
他在医院动手术的时候我求过您，我是我们是车祸。
看到了，命是保下来了，身体还不好。
对，左眼看不见。
嗯，
还不能吞咽。
他身上还有一个鬼在，就是车祸的时候那个鬼上身，现在还没走。你们给他
念
几张小房子啊？
我已经念200多张。
开玩笑，200多张。
那、
no, 他
我发誓念我发大誓的，我跟您说的，您跟我说要3大法宝，我放生了5000条鱼，现在每个月
不够，念小房子继续念。
我要念500张，2年之内我念500张。因为我只有一个人念，我先生他眼睛也看不见。
你知道你找任何理由都没用。
是，我知道，我就问您。
你就像一个孩子一样，留级了考不上去了，你说出千种理由万种理由有什么用啊？很多人下了地狱了有什么用啊？
是，我
一个人念了，这是你的一个人的业障，没有用的，你自己必须好好的努力。我告诉你没有办法的，没日没夜的念。
是，
否则的话你救不了他的，你现在已经帮他背业了，帮他背了很重的业。你这个先生我告诉你很麻烦的，业障很重的，年轻的时候，听得懂吗？
听懂。
他的命其实本来已经没了。
是您给的。
不是我，菩萨给的。你记住我一句话，要好好的努力的，否则的话 随时随地会收回去的，我不骗你的。
我知道。
你现在不能让他停，他现在吃全素吧？
他没有选择余地，因为他现在插管子，不可以吃东西，还不能吞咽。
那个鬼在他身上，你赶快念200张太少了。
我一天念2张，我还要伺候他。
你知道，你不要找任何理由。
我没有找任何理由，我就问您，我要你500张够不够？不够，我
知道。所以你们自己。所以台长，你们看看台长可怜不可怜，救下来了还这个样，命都活了还不好好念经。我跟你说，你要想解脱你必须好好念经，没什么话讲。一天两张，你问问人家念多的人一天几张啊。
我一天只，我还要自己给我自己念呢，我还要功课呢。
你看不停地找道理，师父跟他讲话来讲道理，所以这种人你怎么救他？
师父，我不是说讲道理，我
你根本不开悟，你什么都不懂。
我是没开智慧，所以让师父帮忙呢。
你说这种人跟他怎么讲？怎么？你找个佣人照顾他，你自己腾出时间念经。
我女儿她叫她自己来看着。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念经了？你一天念2张行的。
我女儿不信呢。
照顾她要信的。叫你女儿照顾爸爸天经地义啊，你自己腾出时间不能念经的。
我腾出时间我就念了，可是他不信，他每次说我。
你说说什么？
他要带着他的 computer 来做事的，他也要做事情啊，他还 有
你们大家听听看，救得了不啦？师父可怜不啦？命都把他救下来还这个烂样，有什么好讲的啦？你想救你老公，你就跟我好好的付出，不要找理由。
是师父。
否则你就不要再来问我了。
师父是。
有什么理由好讲的？命都要没了。女儿怎么样啊？女儿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知道女儿不对，你现在在念经学佛，女儿的命都是师父救下来了。你听女儿还是听师父的啦？
听师父的。
你脑子没有脑子啊！
师父别生气，我当然
我会生气的。
我当然听您的，不听您的我怎么会来呢？我一坐了一下。
你看这种人，你听到了没有啊？你们说好救不啦？救人？你个嘴巴不停的讲，这种人修得好的，你看我们的佛友，多能忍耐啊！每个人都有苦有难的。好好修吧，下去吧，我不看了。你有的是理由，你慢慢再去讲吧。大家现在看到了吗？做人难不难？学佛难不难？教人难不难？救人难不难？我可以告诉你，家里有业障，不给他念经就是业障，自己念不出来就是业障，你自己造业，今天得到这个果报了，你怎么样来化解啊？你还不自己玩命的念经啊？为了保护好自己的先生活着，你还有什么话讲啊？脾气还这么大，浑身都是理由，你还念经啊？你还做菩萨？你看看我的弟子都年轻，都个个比你有本事，人家都是高管，人家都是 CEO， 很多人都是博士 Doctor， 个个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学佛，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讲，没有道理。这个世界上只有因果，你种了因一定会有果报的，所以你说有什么道理好讲的啦？这个世界有道理吗？全是因果，你上辈子欠的你这辈子就会倒霉，对不对啊？你今天你先生受了这么大个业报，这条命保下来了，你没有任何理由，你只有好好念经，告诉你多少遍就多少遍，嘴巴一句连一句的有理由，你说这种人怎么修啊？没办法讲，无缘众生度不了，菩萨都没办法，所以希望你们好好成为有缘众生，希望你们好好的度有缘人。所以你们要记住了，这个世界真的是很无奈，师父看到多少人死掉， 你们知道我每天要看多少图腾，我每一天要救多少人，有些人没有办法的，看了一个个就走掉了，因为等到他开悟的时候，他已经造业造到底了，所以他就死了，救不了的。如果都能救的话，那佛陀、观世音菩萨还有我们的佛法都能救。佛法你知道吗？对无缘众生也是没办法的，他救不了无缘众生的，佛陀也动不了因果啊。所以个人受造业自己受报，希望你们要懂得从别人身上学会怎么样让自己修得更好，不要造业，永远不会受这个果报。师父对你们严格是为你们好，你等到师父以后百年之后，谁来讲你们啊？没有人讲的，你们记住一句话，没人讲了就倒霉了。没有家，没有长辈，没有师父教你们，没有师父的孩子像棵草被人家随便讲，有师父的孩子像个宝，天天有人讲。我们小时候被爸爸妈妈讲我们才这么好的，我们大起来之后我们觉得自己能干了，跑出去婚姻出毛病，工作出毛病，身体出毛病，要有人管的，要有人讲的。所以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是非常艰难的活着的，希望你们好好学佛，好好修心。他还觉得师父会生气，我说急呀，他要是不好好修的话他都不懂啊，他要是不好好修的话，他先生像这种车祸本来已经被鬼拉下去了，硬从地府帮他救上来，随时随地会被鬼拉走的。所以师父着急啊，他还这个样子，他还反过来劝我，你不要生气啊，你说我待会儿还会记住他吧，我马上就忘记了，我会把人家的不好的冤结记在心中啊，我只有救，你们记住了，不听没有办法。就像很多爸爸妈妈对着孩子讲啊讲啊讲啊，讲到最后孩子我就不听，那你爱嫁谁你就嫁谁了，嫁了最后被老公打得来鼻青眼肿，哭回娘家来了，不一样道理啊，鼻青眼肿还拖个小孩呢，好自为之吧。真的有师父的孩子像个宝啊，没人讲这是最可怜的，在马路上没人关心没人讲，就到处碰壁在社会上，所以要有人讲的。希望你们好好学佛，好好修心，做个好孩子。师父这次来休斯顿不容易的，跟你们结个善缘，希望这次法会能够圆满成功，以后能够在休斯顿救更多的华人和我们的有缘的各方面的众生，也希望你们好好努力，来一次不容易。师父实际上时差都倒了半天的，倒了大概四五天才倒过来的，现在这两天算正常了。真的你们一定要珍惜啊，真的时差不容易倒啊，但是时差是倒得过来的，但是一个人不好好修心，这个命运就倒过去了，那就在六道永远轮回了，轮不出来的。你们知道为什么畜生他永远投畜生啊？因为他脑子里就知道，比方他投个猪，我是猪我是猪，他就觉得他是个猪，死掉之后他还是概念他是个猪，他下辈子又是投猪了。那我们现在呢，我是个人我是个人，下辈子又投人了。所以我叫你们要死的时候，就是涅槃的时候，走的时候要我是菩萨我是菩萨我是菩萨，啪到菩萨到来啊，就这概念啊。我是个好人我是个好人，下辈子你再来做好人呀，对不对啊？啊，一定要改变自己啊。怎么样改变啊？信心精进努力，千万不能掉队，人一掉队就完了。你们看，你们现在看刚才那位老妈妈，她不清楚，你们很清楚啊，自己毛病自己不清楚的要人家看的，你们身上的毛病谁看得出来啊？谁会讲啊？那只有这个师父傻傻的讲你们身上的毛病，讲了有的人还不开心，还跟我生气，那对不对啊？你看他刚才就是的，我讲他为他好给他加持他都不懂，要是再讲几句他老公毛病会好很多的，他啪啪啪啪顶了，气场把我顶回来了，那我就不救了，没办法，对不对啊？好好的靠他自己消业了，他都不懂，我们的所有的弟子都懂，师父讲谁就是给谁加持的，这都不懂啊。爸爸妈妈说 你比方说这个孩子在学校里老师倒霉了，老师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比方说老师要把他带到公安局去了，爸爸跑过去，哎呀，当着老师的面把他一顿臭骂，骂完之后老师说算了，我们就不报公安局了，你把他带回去吧，那就把他解决了，帮他化解了，这都不懂啊，帮他消业了呀，老师说好好教育啊，不要再出事了啊，就爸爸妈妈领回去了呀，是这个概念呀。我价值他不懂，我又没有不好，我很好，我怎么怎么，我浑身都是理由，你还跟师父讲什么，什么都不懂，哎，要学要修的，你们现在都懂了，听得懂吗？你们懂了多厉害啊，你们懂了你们才开心啊，懂得了天天跑过来受人供养，吃人家给你们吃的饭，跟着师父学佛修心，人家供养你们，你再懂的话人家把你当菩萨，对不对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开悟，这叫觉悟，真的觉悟的人人家都喜欢啊，会懂啊，懂人情世故，这个东西这是人，懂得救人那是菩萨。所以你们知道一念走的时候是最后考试，死的时候叫涅槃，这个时候脑子里想，我不是做人的，我已经是菩萨了，我做这辈子我弘的都是佛法，我观世音菩萨，我要做菩萨，不停的想，到时候意念嘛，到做菩萨了呀。你们好了呀，很多人死的时候，我的老婆太可怜了，我下辈子还要来给她做夫妻，好了，下辈子又做夫妻来了呀，下辈子做夫妻嘛，吵啊，又吵，吵一辈子，走的时候我们虽然吵，但是我们感情很深，我下辈子还要做你的老公，那么再来做老公，那叫轮回呀，现在明白了不啦？不能再做老公了，不能再轮回了，只能跳出六道，不在五行中了，要进入四圣道了，做菩萨了，做声闻菩萨、圆觉菩萨啊，要去做菩萨道，要成佛，成佛最难，一定要下来的，下来要度众的，才回去才成佛，否则怎么修啊？所以很多就是菩萨下来的，菩萨下来现在修了，跟着师父回去，那么成佛了。很多人下来之后又糊涂了，好了，受人啊，哎呦捧捧啊，弄弄啊，好了又回不去了。哎呦，有些人是菩萨，脸像菩萨，什么都像菩萨，说哎呦你是菩萨，开心的这菩萨，然后啊。吃喝玩乐在人间，下不去了，哪一天能做菩萨？没了，再来轮回了。现在明白了吗？好好努力，好好学佛，好好修心，争取把这次法会好好的开好。这也是师父第一次到学寺里来，希望能够圆满，能够希望救度更多有缘众生。谢谢大家。你看我会生气的啦。我讲完了他还生气呢，我才不会生气的，我把人家的缺点记在心中啊，我把人家的烦恼放在心中啊，记住了，靠自己救自己啊，想不通的人那就叫没智慧，有本事想通，你们一定要想得通，明白了吗？想通什么知道吗？全世界跑，全世界弘法，全世界渡人，以后到天上拉一把云放在脚上走了，有本事不啦？我就等这一天呢，我告诉你们，你们呢、啊、现在太胖，嘴巴里说我天天要有决心，我要努力，一个人的毛病啊，改都改不了的，你要叫他改点毛病多难呢、啊、憋不住的，你叫他刚刚少讲几句话他憋不住的，学佛要忍辱啊，不能讲的，错了对了，这个世界没有错对，因为这世界不圆满的呀，人间本来就是烦恼道，没有什么真的东西的，全是假的，因为死掉了全部都没有了，你争什么，争来的真理，什么叫真理啊？你五十年代的对的东西说不定现在都是错的，你五十年代错的东西说不定现在是对的，过去是对的，过去是错的，现在说不定是对的，过去是我绕在里边了，绕不出来了，过去是对的，现在是错的啊！谢谢你啊，要法喜要充满啊，对不对啊？什么世界 世界上的事情都不要去斤斤计较，一句话都听不得的人修得成佛的？为了救自己老公一句话都听不得的，再说我是师父，师父讲弟子几句话有什么关系的？开悟不了，你说最后结果回到家里还要难过，老公已经这个样子了，今年已经给你特别机会了，平时你轮得到的？你到会场上去3000人去抽，你抽得到的？给你机会你自己都放弃了，不懂哎，真的可惜啊。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要开悟啊？你看我们这么多人都想看图腾的，你以为他们不想看的？谁不想看图腾啊？真的真的，所以没有办法，所以让你们知道，我现在就拿他来教育你们，这也是给他做功德，听得懂吗？啊，讲得对了，要有内心的，现在才明白感恩师父了，现在回到家里还难受呢，我告诉你，要放下的，没有智慧啊，智慧是什么知道吗？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想通，智慧就是想明白，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拿最好的一个佛菩萨的悟性来武装自己，让自己完全明白，永远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对错，都是因果，今天给我受的东西一定是我造因的，没有任何理由，就是我的错。所以认错的人那是最有智慧的人，不肯认错的人，觉得自己对的人，那一定是不开悟的人。所以你们要感恩他，这个加出来的十分钟就是拜他所赐，现在明白了吧？所以好好的努力，所以我看你们啊，各个法喜充满，笑颜笑逐颜开，明白了吗？你们今天你们想一想，你们哪一天醒过来，你知道你身在何方啊？像你们现在睡觉，早上一醒醒过来，我在哪个地方啊？哎呦，在休斯顿。过两天一醒醒过来，哎呀，跑到洛杉矶啊，啊，对不对啊？人就是这样的，再过几天年纪到，哎呦，一醒醒过来，我怎么在医院了？很痛苦的，再过几天醒醒过来，哦，我在哪里啊？我在地府啊！哎呦，阎王老爷，放我回去啊！有吗？如果你最后一走醒过来了，一看看见，哎，观世音菩萨！哎呀，我又做梦，我要告诉我们的佛友，我又看见观世音菩萨了。菩萨告诉你，你是真的，你现在是在天上的。来。我带你去见一下佛陀，你开心了？来，我给你拜见一下阿弥陀佛。哎呦，阿弥陀佛，那这个是成真的啦！你这个叫灵体生活呀，做梦像不像真的啦？做梦真的一模一样，这就是生活啦。现在要记住了，醒过来不要后悔就可以了。醒过来，如果到地府了，看见阎王老爷，看见鬼了，哎呀，吓得嘞，被他打了弄了，这种人已经没有办法救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末法时期真的是最后再救一批了，真的能救的就救。我这现在这个方法妙法是最容易救度众生的，因为很容易把叫人家就信佛的。因为现在的人，如果你不给他看图腾，他不会相信的。现在的年轻人也是的，怎么可能相信啊？啊，对不对啊？不容易的，救一个人真的很难的。那个像学了一年多了还这个样，已经知道师父救了他先生的命了，他还要这个样啊？死要面子，当了这么多人，死掉了你还有面子啦？所以叫死要面子呀，对不对啊？错了，师父都有错。你看我刚才讲错很多话，我不就说对不起啦？我刚才讲错什么啦？我想不起来了，好像我刚才讲错了什么话。那讲错了，我今天不是中午讲墨西哥嘛？啊，其实叫什么？啊，芝加哥，我讲个墨西哥，反正有个哥就好了嘛，有什么关系啦？所以要记住，错了嘛就错了，错了承认人家更尊重你，错了死要面子就不承认，人家就看不起你，人家心里这样的。师父我错了，来不及了， 你现在在人间来不及了，你还好，你还有救，因为你现在还没走，等到你走了再死了再说，我阎王老爷对不起啊，你救我啊，我错了，你看我到地府去看见多少人跪在那里啊，打的嘞，真的血啊，那个头砍了之后啊，这个头啊过一会儿又长上来了，再砍，吓得嘞，他们很痛苦的，不要开玩笑啊，真的，你们真的没去过，所以啊，真的想去去吗？好好努力啦，做好人，记住啦，一个人能够上天的人是最后他永远不做坏事，对不对啊？有时候动点坏脑筋消掉很容易消掉的，但是呢不能真的做坏事，真的做一件大坏事的话，它就影响到你真的上天了，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你们都是好孩子，你叫他跟他讲了什么都不要讲了，好好把500张小房子许的愿先念掉，否则他老公一年零八个月的时候会复发的，会走人的。我今天已经算帮助你最后一条路了，一年零八个月，你跟我记住，从今天开始你去算好了。好了，他们明天晚上说要装台什么，不给师父跟你们见面了，所以我没办法了，所以他们后天见了，多可怜呐！啊，你们天天要见师父，对不对啊？去跟弘法组委会提提意见。你们要好好的努力，师父真的不舍得你们啊，跟着我这么远的路来，总是每天晚上想跟大家开示啊，讲讲。那明天好像他跟我说什么事情啊？这个会场有用啊？这里啊？哦，明天晚上去啊？好，白天啊，晚上嘛就说就算了，是不太累，但是你们看看呢，要不要啦？不是我说的啊，他们要，师父多慈悲啊，我多想跟你们天天在一起啊，因为你们跟师父时间长了，以后在天上可以天天在一起啊，多好啊。50年后大家在哪里啊？当然希望在天上了，没有选择了，50年后我再投人，真的没出息，做畜生更没出息，下地狱哭笑不得了，只有在天上。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跟师父50年后在天上见面啊！一上来，哎呀，这个来了，哦哟，这个来了，哎呀，这个来了，哎呀，这几个怎么没上来啊？很难过的，对不对啊？师父说不定慈悲心大发，来，我再下去救人。我不会再下来了，因为我基本上这次是最后一次了，我不会再下来了。所以希望你们一世修成，跟你们缘分这么近，真的没有比这个再近了。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好吧？我跟弘法组委会再商量商量。其实我这种开示我根本不累的。这种开示我根本不累的，像法会上嘛，因为有很多人的气场不好啊，很多人气场不好，很难。如果气场好的话，我这样讲讲，我一点不累。法会上有很多人不相信的，你必须要用很大的气场去能够让他感应，让他相信。所以我大法会很累的，所以我要休息。但是像这种法会，哎，九九人跟你们聊聊，很开心的。好啦，再见啦，谢谢大家，谢谢法师，谢谢各位佛友们，
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感恩尊敬的卢俊宏台长。感谢大家参加本次卢俊宏台长世界佛友见面会，今晚的见面会圆满结束，祝大家学佛精进，法喜充满。